欢迎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各位听众大家好，在太阳系入面，金星除了月亮之外是最明亮的星体。虽然现代航天科学数据指出，金星表面温度高达摄氏400多度，大气是充满了硫酸，是物质世界的炼狱。但在国际地外文明研究领域中，却有大量文献和历史档案指出，金星是存在着领先地球数百万年的高维精神文明。几千年来，这群高度发达的金星人不断来到地球，近年还越来越多解密资料显示，他们至今依然隐藏在人类社会当中生活和繁衍。这个就引发出一个国际神秘学界争论不休的核心问题，就是这群跨越星际的不速之客，他们的真正目的到底是带着善意来帮助人类意识觉醒，还是背后隐藏着一场无声无息的基因替代殖民阴谋？要探讨这个谜团，我们必须先厘清一个历史误解。根据西方著名神秘学文献《一的法则》记载，远古时期的古埃及、古玛雅文明确实记录过很多从天而降、传授人类农业、天文和历法知识的高等生命。古代人类因为缺乏科学认知，盲目地将这些外星访客奉为神明。但现代学者指出，这群访客其实不是神，他们是不具备神明的超然法力，他们仅仅是掌握了极高科技和精神文明的外地智慧生物，以导师的姿态接触人类，试图引领地球走出原始状态。然而，随着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这一群金色隐客改变了接触的策略，从公开引导转为全面的迷惑。在20世纪的 UFO 历史档案中，最权威、最具官方背景的接触证据莫过于亚利安特索尔事件。根据美国神父兼科学家法兰克斯特兰奇斯博士在1967年出版的著作《五角大厦的陌生人》一书中披露，在1957年冷战期间，一位自称来自金星的男子亚利安特索尔直接进入五角大厦，并秘密居住了3年。斯特兰奇斯博士凭着他和联邦调查局即 FBI 的特殊关系，亲自参与了会面。档案记录显示，这一位金星代表和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见面，并提出可以向地球提供无污染的清洁能源和医疗技术，但唯一的先决条件是地球各国必须彻底销毁所有的核武器。由于当时冷战思维作祟，美国官方拒绝了这个条件。在1960年，这一位金星使者在军方严密监控下，在密室中凭空消失。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孙女劳拉·艾森豪威尔近年亦在公开演讲里面证实了这段历史档案的真实性。当官方渠道的沟通宣告失败后，金星人并没有放弃接触地球，而是将重心转向民间。根据自称来自金星并在1999年代出版自传名为《我来自金星》的女士奥贝克透露，金星人是利用分子重组技术制造出完美符合地球人去养核糖核酸的肉身，他们散落在世界各地， 化身为普通市民、教师，甚至科研人员，同地球人一起生活、谈恋爱、结婚，繁衍出拥有星际血统嘅后代，喺神秘学上被称为星之子。根据美国著名 UFO 研究学者布拉德斯蒂格尔对数千名自称外星转世的人进行了临床心理和生理调查，这群金星混血后代是具有鲜明而且可以验证的特征。在心理上，他们拥有极高的艺术和音乐天赋，而且还具有强烈的同理心，对任何暴力和战争新闻会产生本能的生理排斥。他们平均体温和心跳频率通常是比正常人类偏低，他们的眼神是异常的深屈。这群混血后代从小就会产生一种不属于地球的强烈孤独感和享受。这一班潜伏在地球的金星人为了将信息传递给更多的市民，近年更与时并进，开辟了全新的时代沟通渠道。根据多个国际 UFO 网络论坛和社交媒体的研究显示，近年在 YouTube、X 以及各个新时代网络平台上，都出现了大量由自称金星人或者金星混血儿营运的账号。他们不再依赖传统肉身的接触，而是透过发布影片、音频直播以及文字专栏，千方百计地和大众沟通。他们发放的内容是非常的广泛，包括教导网民如何提升个人心灵频率，如何去应对即将来到的全球气候和社会危机，甚至在网络上公开传授高维度的宇宙哲学。这种利用现代社交媒体进行的集体沟通，吸引了全球数以百万计的网民关注和讨论。然而，这种广泛的网络接触和基因渗透在国际地外文明研究领域里面，是引发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激烈观点。第一种是持乐观态度的善意救赎论。持这一派观点的学者和网络接触者都认为，地球文明目前正处于地缘政治冲突和环境崩溃的边缘。金星人作为崇尚和平的先辈，因为受限于宇宙不干涉法则，他们无法用武力拯救地球，因此他们选择透过通婚将高等基因注入人类基因库，并透过 YouTube 等网络渠道散播觉醒信息，从内部温和地提升人类的精神文明，引领地球走向和平的大同。然而，第二种持悲观和警惕态度的观点，则是由国际知名阴谋论研究家戴维艾克在他的著作中提出的无声殖民论。这一派学者提出质疑，他们都认为，如果这群外星访客真是纯属善意，为什么他们需要采用这些隐蔽具欺骗性的手段潜伏在人类社会？在冷酷的星际政治学逻辑下，这个是极有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了数千年，完全不费一兵一卒的慢性基因殖民战争。当这些拥有一半金星血统的混血后代，凭着异于常人的智商和天赋，逐渐透过现代网络掌控舆论导向，并进入政治、金融、科技的核心决策层次，地球真正的掌控权将会悄然地逆主。到了那个时候，原本的纯种地球人将会是不知不觉间被边缘化， 甚至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被自然的淘汰。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金星人来地球是害人还是帮人的呢？翻翻嚟第二节嘅节目，呢一群喺网络上宣扬爱同和平、散播宇宙哲学嘅外星来客，佢最终嘅目的究竟系为咗拯救呢一个危在旦夕嘅星球，定系为咗喺地球上开拓全新无声嘅星际殖民地？呢一场持续咗万年嘅潜伏同接触，究竟是天使的救赎，定是火柱同衣的慢性毒药？要深入了解这群金星隐客是怎样千方百计接触人类，我们必须将时光倒流到1957年的冷战高峰期，会详细剖析那一单记录在美国五角大厦历史暗流中的亚利安特索尔事件。刚才提到这位自称来自金星的外星代表，在五角大厦秘密居住了3年那么久，这段历史是最震撼而且细节最丰富的出处。除了斯特兰奇斯博士的著作《五角大厦的陌生人》一书之外，近年更得到当时多名五角大厦后勤人员和前美军情报官员的口述历史档案所证实。根据这些解密细节透露，当年金星使者索尔被带到五角大厦之后，军方表面上对他是极之的礼貌，甚至在军事总部低层为他安排了一套设施齐备的秘密公寓。然而美军高层内心深处却是极度的恐惧，他们派出了部队24小时严密监控他的出入，这个本质上就是一种高规格的软禁。但这群拥有高等科技的金星人，他们的智慧显然是远超军方的想象。索尔在被软禁的3年期间展现出惊人的反监控能力，每当他认为有必要绕过军方直接接触地球民间社会的时候，五角大厦内最先进的监控录影机和窃听器就会莫名其妙地集体断电，或者画面会变成一片的空白。就在这些监控失效的真空的时间里面，索尔展开了他千方百计接触人类的秘密行动。他换上普通地球人的西装，步行走出五角大厦，直接进入华盛顿的民间社区。他隐蔽地接触了当地美国多位顶尖的核物理学家，支持和平运动的民间领袖，甚至是刚刚兴起的早期主流媒体记者。在这些秘密会面中， 索尔详细咁向呢一啲地球精英展示咗金星嘅科技蓝图。佢向科学家们解释，如果利用宇宙中嘅能量制造出取而不尽且完全冇污染嘅清洁能源，佢甚至将一种能够喺几秒钟内修复人体受损细胞、彻底根治顽疾嘅医疗技术，详细咁记录喺纸上，亲手交俾当时嘅医学权威。索尔咁样做系试图绕过自私嘅军方政客，将呢一啲能够改变人类命运嘅科技直接播种喺地球嘅民间社会。然而喺当时冷战思维嘅笼罩下，美国政府同军方高层拒绝咗呢一啲嘅条件。佢哋认为放弃核武就等于失去战胜对手嘅筹码，而且金星人带嚟嘅科技太过嘅颠覆，可能会导致当时由石油同传统工业支撑嘅经济结构彻底嘅崩溃。最终呢一场跨星际嘅官方对话不欢而散。在1960年3月16日的某一日，这一位在五角大厦居住了3年的金星使者，在军方严密监控下突然凭空消失在反锁的房间，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这宗历史事件向外界释放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就是当官方渠道的沟通宣布失败之后，金星人并没有选择离开地球，而是正式启动了大规模的民间潜伏计划。他们利用自身掌握的高科技，将自己的生物频率进行调整，制造出完美符合地球人类基因的肉身。这些肉身是拥有正常的生理机能，能够通过最严格的海关检查和医疗化验。这一群金星隐客自此就这样散落到世界各地，他们化身为普通市民、学校的教师、科技人员，甚至是不知不觉间进入了某些国家的政府决策机构和大型企业的内部。这一场持续了万年的潜伏，究竟是天使的救赎，还是裹住糖衣的慢性毒药？这个核心悬念随着近年越来越多解密档案的流出，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我们是无法否认，在我们生活的周围，那些高深莫测的科技进步和社会思维的转变背后，仿佛总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这里推动。金星人由远古的导师演变成五角大厦的秘密来客，再到现今混入民间的星际隐客，他们在地球的足迹已经深深烙印在历史的暗流之中。今集就分享到这里，在下一集将会迎来更精彩、更震撼的历史资料。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一群金星人在地球究竟将他们的秘密基地建立在哪里？难道就在我们熟知的某些禁区地底？更重要的是，在近代历史上多个重大的政治转折点背后，到底有没有这群金星幕后黑手的操控影子？而那套据传即将不久正式会启动，关乎我们全人类命运的终极计划，它的具体细节到底是什么？纯种地球人又应该怎样在这一场星际博弈中做出抉择？请大家密切留意下一集的深入分析和独家猛料。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